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我是静怡。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真的希望能够透过这段时光，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的云彩飞扬当中，为你请到的是吴宪章吴署长，他是我们的法务部矫正署署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生命故事集，来聆听吴宪章署长的生命故事。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应静怡。在今天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务部矫正署署长吴宪章吴署长。吴署长你好。
主持人好，您好。
是非常欢迎你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在很多网络报道或者是在电台上面都看过署长的一些分享跟见证哦。
是是。
那我想说，可能大家比较不清楚的是署长您的成长的背景。今天要不要先跟我们谈一谈您自己成长的背景
？OK OK， 我是住在那个乡下的哈，芙蓉的宜春哈，大家知道那是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在以前这个滨海公路还没开通的时候，那边只有一个铁路从那边通过，那所以算是一个很穷乡僻壤哈。啊，不过我生长是一个在一个小的一个也算是公务员家庭。那因为是薪水阶级的，我爸爸是在铁路局服务啊，所以在乡下来讲起来，算起来是一个好比较稍微小康稳定的一个生活。那从小跟在乡下长大啊，所以也特别是我个人的生活习惯，到现在为止呢，还是一个节俭的哈，也习惯哈，因为乡下都是大家都非常节俭，而且非常辛苦哈。那我们特别是连这个筹协会啊，都需要这个父母亲呢、啊，他们非常辛苦啊。我记得是我们每次啊，这个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家里在养猪嘛，哈，对，养猪啊，卖猪的这个充当我们的协会啊，所以在这个非常辛苦的环境长大，那更体会到哈、啊，这个父母亲养育子女的辛苦。
是，那署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福音的呢？
哦，那事实上，我在结婚，应该是算结婚之前了哈。那我隔壁的那个，我的媒人啊，那就是我太太的姑婆哈。她介绍哈，她在基督书院哈，我太太是基督书院毕业的，她在基督书院毕业的前夕啊，她介绍哈。我们认识的哈，当时介绍是在新竹少年监狱哈，我们第一次介绍的时候在少年监狱，那是非常有趣哈。那特别是他看到那我当时的感觉了哈，我太太看到那个小孩子在那个里面这服刑哈，他看了他都掉下眼泪来哈。那之后我们又到这个新竹动物园去。 去走走。结果哈，这个从头到尾他就在讲福音哈，他从创世纪开始讲故事。那我是听的，我是从头都在听，当听众了哈。就后来我们隔壁的姑婆问我说：“你们觉得两方对怎么样？”我们说我们谈得来。后来我太太说：“不是谈得来，是我听得来哈。”啊，所以从那时开始哈，那才慢慢接触到。因为我太太常是基督学院毕业的齁，那这样的关系我们才慢慢的接触到福音，那之前完全没有 touch 到。
那署长，您听到了这些福音的故事哦，当然你也愿意听，但是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这个信仰是可以跟你的生命结合的？你什么时候开始真正选择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
哦，那这个算起来是晚死点都不容易的哈，因为结婚一段时间，相当时间我在到日本念书的前夕哈，我当时在台南看守所服务，那我觉得我有需要在自己在充电哈，在充实，所以我到日本去念书。在这个要到日本读书的，但那是民国74年哈，在这个前夕，有一天我的女儿就问我：“爸爸，我跟妈妈跟弟弟，我们将来要到天国去，你要去哪一国？”他这样我一个礼拜都没办法，完全没办法，没办法，连睡觉都没办法睡哈，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虽然在之前我们从结婚之后，我记得刚开始结婚的时候，那礼拜天我太太他想要到这个做礼拜嘛，他很焦虑。那我这礼拜天的时候难得一个休息，我就想带他到外面去看看风景哈。那慢慢的，我带了他到这个教会，我带他到教会去。那我到哪里？我到这个图书馆去看书。那不过有时候，我教会的有时候教会的礼拜不一定是准时结束，所以我就可能会去。有时候早点去啊，就听一些戏味哈，听几块戏味啊。那慢慢，这个时间慢慢结束，那我就走进了教会了。哦，那真正说跟我决定要，那我就是说我到日本念书那一刻，我孩子讲这句话，开始我那时候非常的认真的就思考这个问题。那所以有天晚上我才睡觉的时候，我跟他讲说。我要受洗，他第一个动作就把那个电话拿起，马上打给那个牧师，那安德森教会的刘扎永刘牧师。他好像是个不打的话，怕我马上就后悔了哈，马上反悔，就赶快就打给牧师哈。所以在那牧师说：“我们这个教会的那个洗礼是昨天才结束的。”他说：“不行，要赶快，明天。”所以在第二天呢，刚好是圣诞节的忏悔，我一个人帮我洗礼了，这样子，那我才到日本念书了。
知道说，常常一般人提到监狱哈，
对，
都会觉得说很冷冰冰，
对对对。
但是署长却选择了在法务部工作，而且跟监狱，都是有一些工作上的关系哦。
对，
那尤其您也提到说，像甚至连相亲的时候哈，
都在监狱，
对，都在监狱这样子。
对，
所以我们也想请署长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当您在监狱的时候。你看到了一些事情，那时候你心里面是什么样的一些感觉、一些想法？
哦，我自己从学校毕业之后，那我是警察大学毕业哈， 民国六十年踏入监狱，到今天为止39个年头，哦，这是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到今天为止，我还是 enjoy my job， 到现在我非常喜爱我的工作。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哈，那这些人真的需要我们去努力的去帮助他们。因为我从日本念书回来之后，我有两个选择，一个到警察大学去教书，一个还回到监狱来走进围墙。所以我的同学都感到很非常的莫名其妙，应当拿到学位，应当到这个大学教书，这才是正办啊，一般的这种想法。但你怎么还建议往监狱来走？那事实上我很多的负担。那我在台南看守所服务前后有这个两次，因为台南看守所是二审看守所，这边死刑犯很多。那死刑犯从这个要执行的时候，是在从看守带到监狱刑场。那在我的这个39年的这个狱政生涯当中，送了24位的受刑人到人生的终站。当我还没有在到日本念书之前，这些复刑人到最后那一刻，他一封信写给我，一封信叫转交给他的父母亲。哦，那等他从那个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受到，真的是他真的很多的懊悔，很多的那种。我们看那个场景，尤其我们送他到监狱，在最后那一刻，尤其以前我带过的，频频在回个头来，所长对不起，所长对不起，那个深深对我深深印在我的心板。那我心里这样想，在我有生之年，我要努力的，我要让这些所有人，在他还没走到这个人生的在最后那一刻，不要走到悬崖去，在悬崖的时候能不能赶快及时把他勒马，悬崖勒马，再把他救起来。所以当时我是想说，虽然这工作相当困难，哦，那这个39年的工作当中，我最深刻的体会是，罪不吸引人，人不犯罪。罪的本身真的它非常有它的那个 magic， 有那个 attractive， 会把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好像那个漩涡一样的，你当你慢慢逼近的到走到这个漩涡，你要爬自拔不容易啊。他们你看，我们看很多坏罪人，特别是现在我们犯罪，这个我们台湾的犯罪现在很高，尤其现在目前监狱的收容人达到65000人了。我们的 capacity 才5万多，换句话说 overcrowding 已经超过10000多了。但我们希望就是说，让这些人真的看看我们使尽全力，用什么方法，用穷尽各种方法来帮助他们，救一个算一个。就是我的心智，哦，那我把这个犯罪的矫治的工作当作我终身的这个志业了哈。那我希望就是说，尤其现在我现在有这个职分，那我更应该努力的来想办法，穷尽所能，看能帮助这些人走出这些犯罪的深渊。
听说，当吴署长，如果您去找这些监狱囚犯谈话的时候，他们都会吓一跳，是不是？
因为过去来讲起来，那个像典狱长跟这个最基层的，特别是我们基层的这个受刑人，但是有一段相当的距离啊。但是这是因为我从这个学校毕业之后，我一直把他们当作我的弟兄看待。那像我在新竹少年监狱服务的时候，从学校毕业，当时当科研，在晚上我从来没有到外面去。那我就是拿把吉他，然后就到社房去，每天一晃一晃跟他们再跟他们唱歌啦，聊天啦。所以到等到晚上熄灯9点熄灯的时候，他们还不让我走啊，那科研啦，当时我学校毕业是科研，明天再来啊。我那一段时间，我现在想起来，那是我这个我觉得是最有意义那段时间。那些受刑人，现在他大概都 现在应该都也是四五十岁了，但是那些人我名字现在都就记得都记得一清二楚。那我有一次到台南下了车以后，哎，有一个司那个司机啊，科研啊，那科研就是我，你看我几十年的职位，科研啊，啊，你怎么到这里来？他坐我的车子，我说李某人啊，啊，怎么科研我的名字都记得起来？因为跟他们有这层关系，每天跟他们接触，哦，那所以我在彰化当典狱长的时候也是如此，我每个礼拜抽这个半天的时间，我是抽样的，哦，我没有特意找哪些人，我到他们的那个办公室去，哦，那个教区的办公室去，抽样的找五个跟他们 interview。那我当然我告诉我们同仁。我扮演不是教诲师的角色，我只是跟他们谈谈心，哦，那跟他们聊一聊，那所以我说我不是教诲师哈，那我是跟他谈了一些问题，特别是我说，哎，你活的有什么意义没有？哦，你人生的价值在哪里？你将来想往哪里去？我就讲这些比较，哎，他们有时候听到。他们一旦答不出来，我说不是你答不出来，我一下我典狱长也答不出来，我是把这问题就我们来共同来想一想，来思考一下，晚上回到社房的时候，你这个躺在这个床铺的时候来想这些问题，你将来你的活的价值在哪里，你有什么意义，你要想从哪里走，那你可以去想想看，思考这些问题。那特别是我要告诉他们的，你今天来这边关，不是一个人在这边关了，啊，你还你多少，你有多少的你的家属，还有你的亲戚朋友在关心你呢？你不是为一个人活嘛？哦，啊，慢慢就给他们一些启发，他们也给他们去思考一些问题，哦，慢慢就是跟他们建立这样的一层的关系，所以他们自然而然，那我们大家彼此的互动，我跟他们的互动就会长得顺畅，嗯。
我们知道说像在监狱里的囚犯哦，都是被这个人类的社会把它隔离开的，
对，
哦，就是因为他们在社会上犯罪，那我们就把它隔离开，大家呢都避之唯恐不及，
是，
但是我们看见吴署长呢却是愿意去关心他们，
是，
这让我想到主耶稣的爱，主耶稣也是他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
是。
那署长可不可以也跟我们谈一下，你觉得在你工作的时候，你的信仰给你什么样的一个力量？
我以前假如说谈到我自己，我以前把我自己老师对我的评语是什么，多愁善感这多愁善感就好像女生的那种，但是这个我在之前，我现在必须说我结婚之后因为认识我的太太，然后我跟他结婚，因为他信仰，他带给我。我常常说，我的以前的人生是黑白的，那我结婚之后，我的人生是彩色的。那从这个信仰当中，我很清楚的，就是这些信仰确实真正，假如把这个信仰带给这个我们这受刑人的话，真正可以把他启迪他的人生，重新翻转他的人生，尤其。他，我们把福音的这个带给他的话，他可以重新再造自己。这点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比任何的，当然监狱的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有智商辅导 counseling 啊，也有这个，我从日本回来就拼命努力的就 art psychology therapy 哈，就这个艺术心理治疗，但有各种层面的，但是我最有意义而且最能够直接来改变的，就是把这个福音的大能，对吧，把福音带给他，因为他脚他真的接受了，他重新他生命就翻转了，啊，这个是我想这是个最彻底的，啊，能够翻转他人生的，我就能够给他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
我觉得说要送走任何一个人都是很困难的。
是。
那吴署长，你还说你送走了24位的受刑人，
是是是。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不容易耶，那个整个的过程陪伴他们，
对，
那我想说刚才署长也分享，真的不希望说很多受刑人就是已经走到生命悬崖旁边不要掉下去。那在这里署长可不可以再用几分钟的时间也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你心里面的一些感想。对于有一些在边缘挣扎的朋友，我们也特别给他鼓励一下好不好？
是，那我这样的这个三十几年的这个工作生涯当中，我深深体会每一个受刑人每一个服刑人他后面都有一篇故事。那我们看看他的成长过程，那其实每一个受刑人不管他的人格也好，不管他的各种方面的行为等等这方面都有一些 扭曲，甚至人格上有都不是非常完整的呈现。那我想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说，我在跟他们在慢慢接触当中发现他们爱对爱的感受，换句话说他生活历程当中这个跟别人之间的爱的互动当中这些很多的欠缺。那换句话说怎么样来重整他的人格，那我想还是从我们给他多关心来重新把他激励起来站起来。那触发绝对不是一个也不是一个方法，唯有从多给他鼓励关怀，他重新把他建立他的人格，这样才能够重新让他回归到这个他人生的方向。我想我们基督的这个精神，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爱嘛，只要能够多给他一些爱的关怀，多给他注入这些元素上去的话，对他来讲是有帮助的，就为身心只有这样才能改变他。
Thank you.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应静怡。在今天我们为你请到的特别来宾是法务部矫正署署长吴宪章吴署长。在这里呢，我们要跟吴署长特别谈到有关监狱的一些事情哦。
是，
我想收音机旁的一些听众朋友曾经看过一些香港拍的电影，总觉得说监狱里面如果有一些械斗啦，或者是一些状况发生，就是会让别人感觉非常的惊恐害怕，好像很严重的状况。
是是是。
那不知道说吴署长在您这39年的生涯当中您看过什么样的一些状况？
当然有很多的经历。刚才提到因为香港拍了很多黑衣风云，其实我也看了。那我看的是其实跟我们监狱很直接有关系的。那就看那个刺激1995这么个片子。那我觉得那个片子跟我们监狱就非常非常的写实。虽然它有些是的杜撰的一个 fiction 的。但是其中特别是在 Green Mind,这绿色奇迹，他那个重刑犯的主管管那些重刑犯，那是我花了很多时间，光这个绿色奇迹这个片子我看了不下20次，我看了之后写心得啊。那心得是做什么？让我们这管理的心，这他们在这个处理当中，让我们同仁怎么样去应付这些难以管教的、非常暴力的、而且非常冲动的，而且甚至好像有一个叫角色我是忘记了，他还装疯卖傻。监狱有我没有过去经历过很多啊。那进来之后他以前甚至做过党机这机桶。他会装了很多人，那我们以为真的是他是生病的怎么样，很多的状况。那您提到是暴力性的。那我刚好这个机会我可以陈述一些齁。我当时接台南看守所的时候，那囚刑是非常的不稳定的状况。那当时我是担任所长，尤其少年犯的工厂，这是非常这个情绪非常冲动，就全部都几乎快到暴动的情况之下，把那个日光通通打烂了，全部地下。那当时是我一个人进去在里面呢。我跟大家讲过话之后，我说下午3点钟我要到。来看，先把这个场地整理好。那还有那个死刑犯，他在最后这个要执行死刑之前，情绪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他对我们根本管理有过一些对冲啊。那但是我们经营安全管理的这个秩序管理，我们还是要依照规定来处分的。有一次，有一个这个死刑犯，那他就跟我们这个主管呛赌，他说：“这个我今天假如你把我送到玫瑰房去，那我就要怎么样？”那个情况是非常非常僵持的哦。那我们事先我们做一个沙盘推演，就是下午在4点钟的时候把这个死刑犯要送到玫瑰房去。但是我们这个虽然有沙盘推演，但是到下午4点钟去的时候，这往门一打开，他手里拿一个扁砖。那个扁砖是什么？就是像我们这个那个百叶窗。那百叶，我们这个通风的百叶，你什么时候被他拔来拔了一根去，然后他摸得尖，非常尖锐的，那可以当扁砖用啊。那我们主管看到这个情况就把它关起来。当时的情况我自己刚好我那个时候我准备4点半，我准备本来说稍微要运动，我穿运动服。我们的副座来向我报告报所长，里面闹事了。我一看呢，那个模拟得看了，哇不得了，我们全部的设防全部的走道都是我们的主管。那我穿着短裤头到设防去啊，门一打开，我第一个把名字叫起来，我某人。我打开时看到他手拿一个扁砖，我某人不能乱来，假如主管有错我会还你个公道，假如主管有错还你公道。那我所长也是一样啊，他遵守规则的，我主管有错我也要接受处分啊。 我先把第一句话先抛给他，主管有错要还你公道。就这个他扁账还是在手边呢。那意思说他还是紧绷的状况之下，那我再给他第二句话。你要杀，你杀我啊。你杀我吧。他听了杀人呢，诶，我本来我的对象是找主管的麻烦，现在突然你这个所长出来说要让我杀。当他还没有想到这个动作的时候，我的手第三句话，我的手已经伸到他的心脏了。我说好了好了，没事了没事了。这样看起来前后这个其实不到一两分钟的时间，但是情况处理不好的话，那你想想看，假如他就是他一刀刺到我，或者他制裁的话，那个整个全部的涉谎，你看整个的，那因为100多个都是死刑犯跟那个无期徒刑啊，那你闹起来那还得了啊？但是我们平常怎么带他，我一直告诉我们的同仁，恩威并济啊，要恩你才能使出威出来，所以平常要照顾他。我再举个另外一个例子，有一个也是死刑犯呢，到临终的这个要服刑的前夕，他也是这样子啊，他情绪是失控啊。然后他送到这个隔离房的时候，他说：“假如我今天在隔离房的话，那就呛赌对我怎么样？”那天晚上刚好我们送到一个隔离房的时候，刚好是执行命令下来。所以那晚上我们以前是凌晨6点的枪声嘛，齁，现在改成晚上8点了。那我要去这个现场的时候，我们同事说，哎，不要去，怕出眉头。但是我从来在我监狱的生涯当中，我没有看到哪一个再怎么样的再怎么恶劣这么话，我从来没有退缩了。那我到现场的时候，那个首先大家都全部哑气无声在看到底他会搞什么名堂，那甚至会怎么样的反应。结果他第一句话说：“谢谢所长照顾。”大家傻眼，怎么会变成这样子？他本来说要队友怎么样，怎么先变成谢谢所长照顾？即使在这个之前，一个月之前，他因为情绪非常恶劣的时候，我曾经用车子，公家车子到七股他家里，把他小孩子接到办公室来给他抱抱，他的小孩。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哈。那真的，虽然他当时他情绪这样有这个失控状态，不过他到最后这个不是我们来故意找他的麻烦，而是说给他心理上想到说，哎，在一个月之前我们是怎样的对待他呢？啊，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因为像尤其这个二审开的时候，从法院判刑，判死刑了，判极刑了，他回的情绪都失控的，那个都是很难处理的，那要把那情绪calm down下来，都是要花了很多的心的。但这个在我们监狱，但我说这个只这个是个特例啊。但是我们每天进进出出的，幌子、脱逃、自杀、暴行、扰乱秩序，每天都是经这种事情。但每天有情绪不稳的，受了判重刑的，或者说家庭发生有问题的，每天都要经历的。那所以监狱管理确实是非常一个，我当然勉励同仁了，说大家一定要处理每一件事情一定要非常小心，小事要当着大事来处理，细心非常努力，因为把事情弄得清楚，不能丝毫马虎，大事当小事来处理，就是你可以把你要很冷静的处理，要不然很大事情你没有能力的时候，那或者事情闹大，那根本一发不可收拾。监狱就像火药库啊。哦，你那不你你你你处一件事情处理不好，那个心情之火那可以点燃的，它不得了的。那所以这是虽然有这么多的这样的状况，但是那我在我个人有感觉的齁，那这是在监狱的管理，我们要更要 慧心，怎么样让他们在平常把这些齁、哦、他这些情绪怎么能够把它控制下来，那这个要花很多的心思了。
我们还想来请问吴署长哦，就是说在您任职39年以来，你跟许多受刑人都有过接触，你觉得还有什么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再多为受刑人再多做一点的？
哦，是是是，我现在每天啊，我每天想的一件事，能够替他们做些什么。那心里是什么？ What do you want me to do for you? 对我们职业也是如此，对我们的这个受刑也是想怎么样可以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教育也好，其他任何的可以社会的资源可以拿到这些资源也好，能够帮助他们改变他们。那早上我起来就思考一件事情，我刚在来之前我就打电话给彰化监狱的那个代理院长，我说你赶快思考一下。那我觉得我上礼拜到台北看守去，台北看守有一个录音室，他可以录这个制作节目，还可以晚上可以直接播给我们的这个受刑人可以听哦，有些教化的内容，很好的内容。那有些甚至有这会让这个很好的这个把心情这个稳定他们的 ，OK， 提供他们优雅的哦，包括这个甚至这个轻音乐啦，哈、哦，赞美诗啦，赞美歌啦，还有说有一些比较那个小品的这文章啦，哦，甚至我们圣经的一些小品的这些东西，哦，我觉得像我们的那个诗篇那个最好了。哦，这边都是短短的哦。假如说像类似这样的很有教化意义的，那从透过这样的给他们，我想这个是应该是对他们有帮助的。那我想到说，我们要做一个更大的，假如说我们一个录影的设备，包括里面这个有我们可以自己直播节目。那像透过这些哈，假如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用各种不同方式来透过用现在的科技媒体，来帮助他们，从这边当中来改变他们。我想这是我今天才想到的。当然其他的我从日本回来之后在做这个，我刚才跟也提到了艺术心理治疗。那透过这些他们接触这艺术的东西，它其实可以沉淀他们心灵，可以把它净化下来。我们常说学音乐不会坏，那学艺术的透过这些真善美的这样的心灵的洗涤，我想对他们也会改变他们的心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我再三强调说，假如心不改变，一切都是枉然。那我们怎么样来改变他的心？那透过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我们透过我们宗教的信仰，带给他重新开启他的人生。啊，我这次矫正署，我们一个人的 log 哈。我特别有两只钥匙，他们就那个 logo 里面两只钥匙是什么意思？那我就把两只钥匙有这样的诠释：打开心灵之窗，开启希望之门，让我们的同仁看了这两只钥匙。这个钥匙不是开色网的门啊，不是关色网门，打开心灵之窗，开启希望之门。透过我们的努力，看看能不能重新再起他们新的人生。
我们知道说吴县长吴署长呢，真的这一路走来处理了非常非常多难以解决的难题，甚至呢在监狱就已经类似已经快要暴动这样子的一个很紧张的状态呢，署长呢也都能够平安的度过。那在这里呢，我们要再请署长来分享的就是说，我们也知道呢署长曾经跟癌症对过手哦，也曾经是从疾病的一个阴影底下呢能够走出来哦，能够战胜。署长也跟我们谈一谈这个过程好不好？
是，谢谢。这个我是真的是感谢神哈、哦。假如今天没有神的搭救，我今天当然不会在这里，也没有更多的机会来对我们就是我们矫正界更多的作为跟贡献。那要说到这个，就是说我在94年的时候，当时就发现我在乳腺的检查发现我得到肝的肿瘤。 真的是可以说惊涛骇浪，非常的这个惊涛骇浪。因为我的父母亲都是因为这样过世的，但我知道检查结果已经告诉我你必然的结果是如此。大家可以想见，在那个情况之下，今天我回过头来看，假如没有上帝的救恩，那真的是不堪想象。那我要特别在这个时刻特别来跟大家来分享的，虽然走过这16谷，但是更深刻的体会上帝跟我们同在。因为其实在检查完了之后，我回到家里之后，我跟我的太太在屋子里头，在躺在床上，经过多少时间，两个在抱着痛苦。那我们知道他们结果是怎么样，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刻，上帝的话依旧浮现到我们的心头。上帝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哦，然后说不要忧虑哦，忧虑让我们骨头都枯干哦，喜乐心是良药。在哥林多书还提到的，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这个是在这个时候，真的上帝的话语就是成为我们的那个真的是最大的力量之柱，在那个时候就成为我们的帮助。刚好那天晚上是台风夜的时候，我一个人悄悄起来，我悄悄的走到这个客厅，当时我跪下来，我家里都不晓得，我跪下来跟上帝祷告。我说上帝啊，这个时候只有你能救我。我在跪下来在祷告，没有还不到一分钟，哎，奇怪，感觉他啪一下全身发麻，到底是怎么的？那我现在想，我说我眼前一片漆黑，上帝你在哪里啊？你上帝你在哪里啊？我那时候要扛缝一下上帝是不是在听我的祷告，是不是在我的身旁。我在一直想用什么方法来感动一下。就在那时候我想到说，这个时候上帝你跟我同在，你用圣灵充满我吧。当我讲到圣灵的时候，全身像啪下从上面电流一样电到我脚底，我慌声大哭，慌声大哭，我给上帝认罪，给上帝认罪。然后其中很多对话都忘记了，讲了很多对话，甚至于我在教会里面做见证，那个 PowerPoint 的那个影像都有啊，连影像都看得很清楚啊，包括我那个超音波的那个影像都看得很清楚。到最后我记得我很多的对话都忘记了，不过最后上帝给我三句话。第一句是勤读圣经，第二句话为主做美好的见证，第三句话宣扬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三句话，我赶快那天晚上刚好是台风夜，没有连电都没有，我就偷偷把它写在桌子上，晚上2:40几，我把它写在上面，上帝的三句话写在上面，家里都不知道。又偷偷回到床上，我就又躲在被窝里面。当时我当然非常兴奋，好像上帝听我，但是回到这个被窝里面，又想这是真的吗？我再砍缝一次，我再祷告一次，就上帝再电我一次，从此以后我就点点都不敢恭维。那我太太，他就说，奇怪，这么好像我这个像是变了一个人似的。我说，这个上帝在智慧身上彰显他的大能，我就要这样 他还用什么西西家王的那个故事来告诉我，说我都怕说我到时候假如没有这种状况的话，那会更失望怎么的。但经过一连串的检查，在一个礼拜，我当我台大进去开刀的前夕，他看到上面全部我所有的身上都这些东西好像都已经扩散了，所以当天要进入这个手术室，我们全家医师带我们到去那边子一看，说还再确认一下，再做一次，是不是好像是看起来好像是都扩散了，我们再做一次这个血管摄影。到最后折腾一天，到那一晚上医师告诉我说可以进手术房，所以我进手术房第二天进手术房，我是最快乐的手术人。我进去，我跟那旁边的都问来问好。我想旁边那么一天想，这个大概是不是开脑筋了？脑筋坏掉一样，这个要进去手术房还那么高兴，因为我可以手术啊。我那人跟这个医师还请教，我说假如是扩散了，我就打包回家了，就打包回家了。我都点那个什么什么血栓，什么什么栓塞，什么都最好都不要，我就要打包回家了。但是最后说我可以进手术，那真的是上帝垂怜恩典。那我手术输了200cc 的血，那听说我流掉的是100cc，所以要赚100cc 的血，所以出来的气色还不坏。我一个礼拜啊，我即使我第三天呢、啊，我就撑着。第二天我撑着，像急急战警一样，我撑到那个台大走那个病房走廊门口，看上太阳。我现在很喜欢一首歌，《迎上太阳》。这个不然我可以唱唱这首歌吗？无论是住在美丽的高山，或是躺卧在阴暗的幽谷，当你抬起头，你将会发现足以为你我而一杯。迎上太阳，它从不改变，虽然笑已洒在脸上。迎上太阳，他从不改变啊，他不改变。我当我看到太阳，又看到我就新的希望，我有新的生命了、啊。所以，我一个礼拜还没有拆线，我就回到办公室。我坐在办公室的时候，我的同学从外面进来。老吴，你怎么坐在这里？他在外面哭的，他哭的一塌糊涂，眼泪擦干这进来。老吴，他本来要跟我说拜拜的，怎么老吴就坐了？我坐在办公室，我在办公，我前面就像订书机订的一样的，因为包拆线的时候，那个医师说：“哎，你有没有神经呢、啊？可以想想看，谁没有神经？有痛故有在啊！”我今天没有痛了，我就第二天就再见了，根本还现在还人都在哪里都不晓得了。所以真的从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说以前荒芜有你，上帝真的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个当中我深深的体会，当然上帝是爱我们每一个人，我相信这是不是在我的身上，在每一个人身上，上帝都是爱我们每一个人，那就是我们真的是完全能够交托仰望。我当时就我只有一个，这个是此刻只有你能救我，只有上帝能救我，其他人根本谁能救我？我全部把交托仰望上帝的大能。那有人说：“哎，阿爸也给化走不？”我讲，不要烦恼他阿爸。我今天的活，每天看到我今天看到太阳东升的时候，我每天真的是我第一句感谢上帝赏赐我新的一天，每天都是新的。我 在数算上帝的恩典日子。日本话说卡座位起来来，没办法数上数上的恩典的日子，我每天在过。当在最后的时候，在我有时候在夕阳，我在那我在彰化的时候看夕阳的时候，我看夕阳，拜拜，明天见。我是这样子来看，来迎接新的一天。所以我觉得我能够上帝让我，原来我的职位是从本来我是人家调到训练所当讲座，好像冷冻，已经把我冷冻了，因为我生病了，他知道我生病要冷冻了，哪想到上帝还给我更大的机会。我从讲座当典狱长，在这三年当中，从典狱长再调矫正师的师长，然后在今年研议要成立署当署长，署长就是我们所有的49个监所的监督，所有的我们这 handle。 那上帝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我更应该把握这个机会。所以我每天真的是善用每一天，上帝在我给我这么一个有活着的希望，那我会更加努力。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静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今天在节目中与你一起分享的是吴宪章署长的生命故事。在圣经《约翰福音》3:3，这里说道：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我们听了今天来宾的分享，听众朋友，我们是不是也要来思考一下，到底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是要到哪里去呢？虽然在今天我们可能觉得说日子过得不错，一切呢也都是感觉到很满足很满意，但是我们不能不想一想，往后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到底要到哪一个国。你如果愿意是加入天国的行列，你就要知道唯一能够让我们重生得救的只有救主耶稣。在圣经诗篇103:3，这里说到：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这个他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救主耶稣赦免我们的一切罪孽，也医治我们的一切疾病。神医治我们不是只在肉体上，神是要我们的身心灵全面被重新的建造，重新的恢复，让我们都能够恢复到属于他，成为神荣耀的子民。透过这样真实故事的分享，希望听众朋友能够体会到上帝对你的爱，得到上帝为你所预备的救恩。希望你可以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把你生命当中的重担全然的交托卸下，让你可以得到真正的安息，使我们不管处在什么样的状况当中，都能够天天活在神的爱里，能够得到神丰盛的恩典，而且让我们在上帝的爱和恩典当中重新得到盼望，得到信心。 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取得来宾的同意，把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 CD 或卡带，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能够借着你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这些生命故事。在这里，我们也非常乐意帮助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如果说你想要更进一步的了解这样子的信仰，欢迎你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有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来帮助你，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说听众朋友，你想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是想要索取见证故事的 CD 或卡带，欢迎你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是来信跟我们联络。电话请拨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是传真到 02-275-5-7-8-22 02-275-5-7-8-22。 你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你要注明云彩飞扬节目给静怡收就可以了。今天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在节目当中，我们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静怡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祝福你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一步一步有主同行。云彩飞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生命不稀奇。